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我们会读38节到48节，找到没有？有英文圣经也一起看。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中英都可以，无论什么版本哈。好，一二，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一二三，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的，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逼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叫外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OK， 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感谢你，感谢主你召聚我们，感谢主你再次把你话语赐下。虽然这篇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经文，很简单的经文，然而也是一篇叫我们为难的经文。愿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你圣灵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教导，把众人交托给你，把新朋友交托给你，把还未认识你的朋友交托给你。主啊，你与他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邻舍与仇敌， alright， 这个是我们时常要问的，是谁是你的邻舍？ alright， 谁是你的邻舍？你隔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吗？谁是你的仇敌？哦，仇敌很多，我们到处都有仇敌， alright。 好，小朋友，我告诉你一个真实事情，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OK， 这个传道人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有一天儿子去学校，后来在学校，当然他们学校里面有学校的那些恶霸 ，big school bullies， alright， 所以恶霸就打他的儿子。然后如果你是后来他的儿子就受不了了，就打回他，会两个打架。后来学校就打电话给这个传道人。好，如果你是传道人，你有什么劝勉的话？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告诉你的孩子？走啊 ，alright， 这个传道人他知道他儿子在学校被人欺负，当然他心也痛。然而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去澄清，去学校澄清到底发生什么事 ，alright， 前因后果 ，OK， 到底是恶霸是谁？为什么恶霸会专门挑他的儿子来打？第二，他就同时也告诉校方跟那个老师要注意这两个孩子，不只是注意恶霸，也要注意他的儿子。第三，当他儿子回到他后来他要他的儿子也做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虽然他被欺负，但是他说你不可以动手打人 ，OK。你把他当作仇敌，但是你不可以打你的仇敌。他要他孩子认罪悔改，他儿子就认罪悔改，后来同时也回到学校去跟这位恶霸和好。我们该怎么样教孩子，如果在学校我们遇到这些很难搞的坏蛋的小孩子仇敌， alright， 该怎么样教导他们呢？ 认罪悔改，为你的仇敌，为那个欺负你的人祷告很重要。为什么祷告？祷告是祭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跟大人谈的时候会谈的东西。所以小孩子，你们不要感到惊讶，不只是你们在学校会遇到这些坏蛋，然后你们也会生气，你们也会打人，你们会有很多仇敌。大人也是，你的父母亲也是有生气的时候，也会打人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仇敌。哦，牧师也是，牧师也会生气，会不会打人？还目前还没有。OK， 用车撞人可能。我有很多仇敌，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仇敌。所以我们一同，无论是小孩、大人或者牧师，这篇信息是针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所以你们要记住，弟兄姐妹还有大人小孩，每一篇信息我在预备的时候是不是针对某某人呢？不一定，但有些时候是，因为圣经里面每一篇信息都是针对罪人讲的， alright， 所以不可能说不针对你。但是在针对你的时候之前，你要相信一点，这篇信息每篇信息我是先针对我自己，所以我会认罪，我也会悔改，我也会向自己说，求神先向我说，然后我才向你们说，好不好？ OK， 所以你们要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求神赦免我们。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很熟悉，我们也很容易接受。哦，我上个星期二我去拿我这副眼镜，因为这副眼镜还需要再调，然后我的眼睛还在调整当中。那我去找那个眼什么那个验光师，验光师。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他星期三我去找他，星期二我去找他，他不在，但是他父亲告诉我，原来他这个儿子这个验光师呢，他必须赶回去马来西亚，因为星期二那一天他假期，他带他的岳父去马来西亚 JB 去游玩，他岳父是从英国来的，然后在游玩的过程，他老人家不熟悉那里的文化，所以他的包包没拿好，就给一个摩托骑士经过抢了，老人家跌倒了，创伤了，所以他的英国的护照不见了，也被拿走了。所以当然这个验光师就必须再赶快送他到基隆坡去找那里的英国大使馆，才能够拿回他的护照，不然这个老人家没有办法回到新加坡。那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哦，我很生气，他是个老人家，你为了那个他的钱包，你就抢那个老人家，把他拉在地上，给他跌倒受伤，你也不管。那我在看这边信息的时候，我在问，如果我是这个人，是我的岳父 ，OK， 我会怎么样？如果我的岳父跌倒了，然后刚好那个时候路人看见这个摩托单车的骑士，哦，他们就触手相救。Alright， 就把那个摩托骑士两个人拉回来，一直打他们一顿。哦，你认为我会怎么样回应？哦，我很高兴，公义，东南当然有公义，自在人心。哦，我真的很高兴。OK， 然后打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问题是，接下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尤其是39节到42节。这里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是很叫我们不舒服的。这里有一个特色，首先耶稣告诉我们说，恶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OK， 我告诉你们有一个恶人 OK， 不要跟那个恶人对抗。恶人是谁？恶人就是 抵挡你的人，就是使到你感到怨恨的人，一定生气的人。哦，这个人打你的右边之后，右脸之后，他说：“哦，耶稣说，哦，让这个怨恨你感到怨恨的人打左边，怨恨的人。”后来耶稣还讲什么？哦，如果有人要告你，有人要告你，当有人要告你的时候，哦，当然你不可能会喜欢这个人，也是会让你感到生气跟怨恨的人。有人要告你，他不只是要告你，他也要把你的所有的东西给拿走，一点不留给你。因为当时有两种的衣服，一个是你内套，一个是外套，当时衣服。所以他说，耶稣说，他不只是要你的内套，外套你都给他。告你的人，我耶稣讲这句话，人家都占你便宜了，要你没有剩的时候，耶稣说你就把外套都给他。哇，耶稣在讲什么？怨恨的人打你还给他打另外一边，怨恨你的人要告你还给他，他要什么就给他。耶稣还讲什么？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谁会强逼你走一里路呢？如果今天有人逼我走两里路，哦，我走给他，因为我现在有带 tracker，哦，我不怕，我走咯，反正我要有 click point。 但是问题不是，经文背景不是讲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兵丁，他们为了执行任务，只要罗马皇帝有下旨说要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要完成任何事情的时候，罗马兵丁一定要去完成。怎么样完成？有些时候会透过平民百姓让他们完成。打个比方，他们可以叫这个罗马的过路的人，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帮他们拿东西，或拿一些笨重东西，只为了完成他们的这个任务。哦，罗马兵丁是怎么样的人？是当时人是最讨厌的人，最讨厌的是使到这些平民百姓感到最厌恨的人。而耶稣却说，当你面对这样怨恨的人的时候，他要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怨恨的人，耶稣说你要陪他做这个。哦，耶稣还讲什么？有求你的，有求你的，你们不要轻看这句话。有求你的这个人，不只是单单求你而已。不，这句话如果我们好好去看原文的时候，他不只是普通的求，他这个求你的人是一个充满着贪得无厌的一个人。哦，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有 craving， 贪欲，所以他求你是他要，他不只是要你这个，也要那个，没有终止的，他就是要就是要。哦，这个人他说贪得无厌，这个人基本上是要敲诈你、欺诈你。耶稣说，哦，当他这个人要跟你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算跟你借贷，你不可拒绝。你看到没有？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你怨恨的人，接下来耶稣说你要去做他们所要求的。哇，怎么做？我们在讲什么？基本上耶稣是在叫我们做这些事情。你看到没有？耶稣在告诉我们，当有这些我们所痛恨的人，打个比方，那个摩多丹斯骑士，如果他真的来了，耶稣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他真的抢了你的东西，让到你家人跌倒了之后，他打了你一巴掌，因为他抢你的包，你说啊，来打左边？难道耶稣在讲这个吗？难道耶稣要我们做这个吗？还是他们不只是抢你的钱包？耶稣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哦，我这里有手表，我这里有裤带，还有别的东西，你一起拿去？耶稣在讲这个吗？ Are you serious？哦，我们相信我们很难，我真的很难，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哦，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很熟，无论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读了这段经文，我每次笑耶稣，我笑这里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有没有搞错？你们信什么宗教？左边也给人家打，搞什么你们？所以这段经文是真的这样来看，是这样的来解释吗？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老实说，它是一段很容易被人家误解， 取笑的经文，因为他的背景不是在讲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问，到底耶稣在讲什么？耶稣真的是叫你去给人家打多另外一巴掌吗？到底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过？有没有？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8:22-23，一二三。是，你看耶稣有没有给他打另外一边？没有。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我没有做错，你为什么打我？所以可见我们这段经文有另外一个原因，有另外一个理由，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今天信息有几个重点。第一，我们信息会谈为什么耶稣会谈这段经文呢？原来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当时的人，今天的人已经把上帝的要求简化了，已经简化了。当我们认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很正常在不过的事情的时候，耶稣说，哦，你们已经把神的要求给简化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底神的要求是什么。第三，我们来问灵蛇，谁是灵蛇，谁是仇敌，谁是我们的仇敌？最后该如何有一个好的见证？哦，这是今天我们谈的。Alright， 好，我们来看，到底是一个简化神的要求的世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Alright，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5:43，一二三。是的，这里就好像上一篇信息我说过，这句话不断的重复，就是说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每次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他原来是在讲说，这些人，耶稣所传讲的对象，这些人听过这样的吩咐。吩咐从哪里来？从法利赛人来，从当时的宗教教师来。哦，这些人怎么教导这些群众呢？哦，他们在他们的脑海里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他们的教导已经深深的在他们脑海里面。哦，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是被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吩咐牵引着，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的准则。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就是说去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哦，这些事已经人听得太习惯，已经觉得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耶稣问你们，你们听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来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当时人的心态，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会出现，有三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当他们如果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恨你的仇敌的时候，他们首先你要问的就是他们的仇敌是谁。他们很快的就把人分开。分开什么呢？哦，你要不就是我的灵蛇，你要不就是我的仇敌，没有 in between， 没有在中间的，没有，你要不就是仇敌，要不就是我的灵蛇。所以很自然的，人就当时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很快就分谁是灵蛇，谁是仇敌。当时的人的心态，灵蛇仇敌是谁呢？我们来看，他们的仇敌是当时的掌权者，就是罗马帝国。第二，掌权者除了掌权者之外，还有税吏，那些帮罗马帝国工作的人，哦，就是仇敌。还有什么仇敌？当中也是那些外邦人，不愿意归顺犹太教的外邦，这些是脏人，跟狗一样脏的人，外邦人，这些是犹太人的仇敌。哦，这些都是外面的人。然而只是外面的人吗？不，他们接下来还包括在他们生活圈子里面的人，神学上面有差异的人也是仇敌。打个比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Alright， 仇敌。还有什么仇敌？当中也有一些人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没有严厉遵行犹太教的教导，生活上面是没有标准，没有犹太教标准的人，哦，他们也把他当作仇敌。All right， 还有谁是他们的仇敌？那些生活上面不检点、不道德的以色列人。所以你没有看到，从前面三个外面的人进入到里面圈子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呢，他这个人、这些人就是在面对人的时候，就是一道墙、一道墙、一道墙，慢慢的建立起来。哦，原来这些人，原来这犹太人这些人呢，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哦，他们就是生活圈子，就是有许多道的墙围绕着他们。这个是我的仇敌，这是我的仇敌，这是我的仇敌，这是我的仇敌。每道墙都建立起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从外面的人变成里面的人，从外面的人跟你没有相干的人变成家里面的人，也是你的仇敌。这个是当时第一个问题，当时人的心态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心态，每道墙树立起来。然后当时人的心态也带来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把爱邻舍的这个程度、爱的标准降低。因为这里讲到说，爱你的邻舍，哦，爱邻舍够了嘛？这句话已经不错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好好再去看圣经的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跟二十七节来，一二三。哦，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哦，这句话如同自己拿掉了，有没有把爱邻舍的程度降低了？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们教导人去恨仇敌，恨爱仇爱邻舍，如没有讲如己，爱恨仇敌，仇敌你一定要恨，这是他们的教导，很自然的一个概念。今天也是恨仇敌，当时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看。但是这些人，当主耶稣说你们听过这样吩咐的时候，基本上在提醒这些人什么呢？原来这句话教导人去恨仇敌，这句话是不出现在旧约里面的，没有出现过。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叫一个人，上帝从来没有叫一个人去恨仇敌。我们来看几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摩西的教导，我们来读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一二三。你看，不可向你的族人什么怀恨，这是他们所面对的仇敌，不可以怀恨。摩西的教导，摩西还有另外一个教导，看到仇敌的牛跟驴走迷了路，你要把他们什么牵回家宰来吃，有没有？没有，牵回来要交回给他。有没有谈到恨？没有。旧约还有一些例子，很精彩的例子，也给我们看到，当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约瑟被他兄弟出卖之后，他有没有恨？没有，他抱他们，他原谅他们，他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还有大卫跟扫罗，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掉扫罗，可是大卫没有做这样事情，大卫没有恨仇敌，他反而还赦免他，原谅他，因为他知道扫罗无论多么的坏，是他的仇敌都好，他也是神所高立的人。哦，这是大卫的心态。所以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段经文是叫你去恨仇敌。原来在这里犹太人，他们法利赛人还有宗教人士，他们已经忘记了旧约的教导。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听这样的吩咐的时候，这句话已经使到许多的人，当时的人已经离开神很久了。 已经是离开神很久，也同时也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简化神的要求的时候，会有三个问题出现。第一，我们会刻意去划分谁是仇敌，谁是邻舍，一定会。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包括牧师在内，不顺你的就是仇敌，今天跟你做朋友，明天就不是仇敌，无论是外面的人或是家里面的人，我们会划分。第二，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把爱邻舍的标准降低，谁说要爱人如己，没有诶，爱邻舍够了，这是我们会降低的。第三，我们会教导人去恨，而这些都不是属于神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提醒你们，一旦我们一直去简化神的要求，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一定有很多道墙，一定有，包括我在内，恨这个爱那个，恨那个爱这个，恨那个爱这个，一定很多道墙。所以到头来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你的兄弟姐妹会越来越少。所以信徒们，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把上帝的要求简化到这个地步呢？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来看上帝要求是什么，44节跟45节，来，一二三。哦，当耶稣这个时候在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在面对这一群的犹太人、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民众，还有外邦人的时候，哦，当这些人来到上帝、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逼害你们的祈祷。”哇，这句话是一个改革性的一句话，因为耶稣在讲一个什么福音？是一个改革性的福音，所以因此。这句话是说当爱你的仇敌，而这句话已经是超过了这些人的想象。我在想，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只是叫这些人惊讶，所以会感到惊讶，里面的人有谁？有法利赛人，有宗教教师，有外邦人工作人士，还有软弱的以色列人，还有家中我们所讨厌的父母亲，我们所讨厌的孩子，我们所讨厌的妻子跟丈夫，这些人脑海里面就是有这许许道的墙不断出现。而这个时候他们想，啊，我的仇敌是这些，你竟然叫我去爱我的仇敌，是一个很震撼力的一句话。所以耶稣讲说，当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逼害你的人祷告。这句话是一个第一件事，耶稣要他们做的事就是你去爱你的仇敌。当爱仇敌的时候，是一个心态上面的改变，心态上面，因为他已经，耶稣已经不再讲旧约里面，超过旧约里面的要求，已经超过了旧约叫你不要去恨。旧约里面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恨你的仇敌，你要把他的牛跟驴带回去还给他，哪怕他是你的仇敌。但是耶稣说，这样还不够，你要去爱他们，去爱他们，不只是去帮助他们而已。哦，这个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当然，去爱仇敌谁做得到？做不到，我也做不到。然而耶稣就讲第二句话，耶稣说，你要，对不起，你要为仇敌祷告。啊，祷告，为什么祷告？跟祷告跟仇敌有什么关系？哦，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一个仇敌的时候，祷告很重要。清教徒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为仇敌祷告，因为清教徒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神的时候，圣灵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清教徒有个人叫做 David Clarkson， 他说，当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仇敌祷告的时候，基本上他会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的脾气。 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脾气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难怪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所以 David Clarkson 说，我们要继续求圣灵帮助我们，让他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是多么的狭窄，我们的心狭窄，我们是多么的冷漠，我们是多么的虚假。哦，有一个拿着大本的圣经，有一个外表的虚假，圣灵会让你看到这个。他还说，他会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冷不热的人，对这些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哦，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哦，我们不但是骄傲，我们也是很容易疲累。哦，圣灵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因此我们要祷告，当我们说为仇敌祷告的时候，基本上当上帝要改变任何事情任人之前，他先改变你自己。所以祷告很重要，你要爱仇敌，首先你要先祷告。另外一个人清教徒 John Flavel， 他讲什么？圣灵来，他会让我们安静下来，他会让我们谦卑下来，他会瓦解我们那刚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很刚硬啊。当我们说我们只爱，当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 ，alright， 当我们讲说我们要爱仇敌的时候，或者恨仇敌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是已经很刚硬了。但是圣灵来要让你的这个心给瓦解，然后同时让我们从这个死里面复活起来，从软弱里面坚强起来。John Flavel， 还有一个清教徒 Boston 说，圣灵会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改变你，使我们的心再次火热燃烧起来。过去你所讨厌的这个人，圣灵会赐下一颗平安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愿意去悔改，燃烧起来，好让我们有跟神能够好好的交通，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胜过这一切我们心里面占据，我们的心里面占据，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盲目的误会。哦，这些东西占据我们的心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祷告，为谁祷告？为你仇敌祷告。当你为仇敌祷告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改变你。圣灵还会做什么事？圣灵会让我们坚忍下去，因为真的爱仇敌很难，他们也不容易很快就改变，不可能。但是神知道我们容易放弃，他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他会，圣灵会不断引导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坚忍，为这些人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哦，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当我们要去爱仇敌，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不可能去爱那个人，不可能。当我们愿意祷告，为仇敌祷告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第一，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第二，神一定会改变我们。接下来改变你的仇敌，一定会。这个牧师我相信你们认识，这个牧师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All right? 然后这个牧师他最近他在分享，他分享他这个陈牧师呢，他在分享，他说他为一个朋友，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大学里面所认识的朋友祷告了30年，而30年之后呢，前两年以前他们有再次聚在一起，哦，这位朋友竟然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从一个刚硬的人，骄傲的人，抵挡上帝的人，他竟然会悔改。所以这个牧师提醒我们，没有一颗心会刚硬到一个地步是圣灵不会改变的，包括你的心在内。我也想到我父亲，我父亲在我家里面还是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他起初 他从小到大他只有一个母亲照顾他，就是我祖母。因为我的祖父是一个很不尽责任的一个祖父，本来是很有钱的一个家庭，后来去赌博，整个家产都输光，所以我的祖母必须去外面工作，把我的父亲带大。所以我祖母拜什么，我的父亲一定去拜，没有第二句话。所以因此呢， 你要我的父亲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好多年前他一定会打你的，他会刚硬到一个地步，他会责备你，他会骂你，他甚至会做任何事情拦阻你去教会。当然后来我相信，当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也不断为了父母亲祷告，后来我们发现到父亲有改变，父亲有挣扎。 Oh, that's good. 好过他一整挣扎都没有，从刚硬，从抵挡上帝，从不信到第二个阶段是挣扎。 That's good. 他有什么挣扎？他去教会他会头痛。 Oh, 他会头痛，至少他去教会，以前连教会你别连提都不可以提，他去教会他听到的时候他头会痛。我相信这个是撒旦的欺骗，撒旦的攻击。所以当我的子女他结婚的时候邀请他去教会的时候，他为爱这子女的关系，他就去参加这个婚礼，整个聚会他头痛的要死。虽然他有好几次走出去又走回来，走出去又走回来，他挣扎。后来我们再继续祷告，起初我们觉得哎呀放弃吧，很难，因为撒旦在工作。后来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神也在改变我们的心态。神怎么改变我们呢？神要我们爱我们的父亲多一些。因为真的，一个老人家从他年轻到他工作，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会主动去抱他，没有。我们会抱我母亲，很自然的，因为母亲每天在家，我父亲是早上工作，晚上回来我们睡觉了。但是后来上帝改变我们，上帝要我们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对父亲的爱多一些。怎么爱他多一些呢？去抱他。老人家给你第一次抱，他感动的要死，他感动。所以兄弟姐妹，这次看到我父亲，每次礼拜天聚会很重要，我们看到他，我们一定抱他的，一定不用讲话的。所以他很高兴，他很喜欢，他感到很安慰。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感谢主，他也愿意去教会，虽然他到目前还没有信，但是至少他说我愿意参加团契，我跟以前改变很大，以前他闭着眼睛头痛，现在他去了教会。所以信徒，我们要为仇敌祷告，为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上帝会改变的人祷告，上帝要改变你。所以神在说，没有一颗心会刚硬到上帝的圣灵不会改变那个人的心，不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祷告，不然你爱你不可能去爱。好，第三件事情，神要我们做什么？上帝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五章第四十五节，一二三。好，这段经文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天父一路来都没有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义人谁是不义的人，没有这样划分。每天都有雨水，现在在下雨，每天都有阳光。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让我们看到，无论神他是怎么样看待所有的人，当中有义人，当中有不好的人，当中有恶人，当中也有不公义的人，但是神却没有什么样，却没有马上审判他们，神也没有马上让他们离开世界，没有。当我们说上帝赐下雨水阳光，基本上是在说上帝在仍旧在护理保，仍旧在保守他们的生命继续存活。所以既然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既然神让这些不义的人能够继续的存活，继续的有雨水有阳光有工作有健康能够存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让天父的爱也一样的透过我们去爱这样的人。这里有谈到义人，谁是义人呢？谁是义人？义人就是第一，就是那些受到圣灵的感动重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义人。 谁是不义的人或者是恶人呢？他是指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抵挡神的人、永远在咒诅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他指恶人是指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来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是要我们主动去爱这些人，因为神在不断在护理他们的生命。今天他能够站在你面前，就是上帝在护理他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要拒绝这样的人？神要我们主动去爱他们，不只是去帮助他们了，要爱他们。第二，神要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祷告，也同时是为你自己祷告。第三，神要我们想起天父的爱，把天父的爱传给这些仍旧神让他存活的仇敌。所以仇敌是谁？仇敌不是那些你喜不喜欢的人，不是，仇敌乃是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些人是仇敌。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要去爱他，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想到天父的爱。哦，这三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做，这就是他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谁是灵蛇，谁是仇敌？我已经讲了，我讲了什么呢？谁是仇敌？就是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抵挡上帝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咒诅神的人。谁是你的灵蛇呢？待会我们会谈。好，我们来看 John Allen。 John Allen Chuang， 有谁认识这个人请举手。好，这个人他最近死去了，他去这个地方，这里是泰国，这是缅甸，这是印度，这里有个小岛，就是这个小岛。他去这个小岛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当然他不是才刚去不久，我相信他已经花一段时间在那边跟一些人。但是呢，最近他就是被这些土人用箭射死了。那当这个消息在 Facebook 这样传开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看？我们怎么看这个宣教士他的工作、他的死亡，怎么看？好，我给你看世界的人怎么看。首先世界的看法是，世界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怎么看呢？他们说，哦，这个人 John Allen Chua 这个人不应该去打扰这些土人的文化跟生活，因为这些土人根本就是要活在这个安静的世界，跟外面世界没有关系的世界，你们干嘛去打扰这些人？哦，这个 John Allen Chua 很笨啊， John Allen Chua 很笨。哦，这个是其中在 Facebook 里面的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哦，他这个人很笨，为什么很笨呢？不，有好更多的事情做，他偏偏一个人冲进去做。All right， 为什么讲冲动？很笨这个人。也有人说他什么呢？也有人说，哦，对啊，这个是 small case， 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对他不理不睬。世界，哦，教会也是有反应。教会有什么反应呢？教会说，哦，这个人太冲动了，他应该听别人的意见。有许多宣教士，他们有宣教的经验。这个人年轻人太冲动，没有听别人的意见，第一个冲过去，难怪会被射死。教会里面的声音，神学院里面的声音。然后接下来有人说，这个人他不应该单独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什么？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所以有神学院的一些教师，他们会说，哦，你看他没有照我们所教导的去做，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是说要两个两个去，他却单独去，难怪被射死。还有教会里面还有什么声音？哦，对待不信的人，哎呦，这个人太冲动，哎， John Allen 超太冲动，这些土人已经不信了，你还去干嘛？因为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什么呢？对于那些没有接待圣经、不接待神的人、接待信徒的人、接待传教士的人，你们要做什么？叫他尘土打一下离开他，不要管他们。哦，有神学院有人讲这句话，所以 John Allen 没有做这样事情，他不符合圣经，还有人就回去，难怪他会死。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该如何的来看待这个人？哦，我听了这些事情以后，我觉得 Tim Charles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无论是世界当然你不可以听世界的声音，因为世界是不认识神的人，世界是不相信做宣教 的大使命 的这个群体，你不可能听他们 的意见。然而 Tim Charlie 提醒教会跟神学院，他说我们不要这样快怎么样，不要这样快的下论断。当这个人是不是单独，是不是冲动，是不是没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不要这样快下论断。他说我们在不认识这个人之前，还没有收到数据之前，这些 data 之前，不要这样快就论断这个人的工作。他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是不是冲动，他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做，然而 Tim Charlie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人 John Allen Chau 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虽然他死了。他说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个单单爱上帝的人。哦，他只是爱上帝，不然不可能去那边，你可以说他很冲动。他也说我们也不可以否认他是爱这些世上灵魂的人，哪怕这些土人看起来很可恶，这些土人看起来我看到讨厌，我有枪我就开枪，但是他爱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不能够否认。他说同时他也说我们也不可以否认一件事情，他有一颗怜悯的心，同情这些仇敌的心，他说我们不可以否认。最后他说我们也不可以否认他传福音的什么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难道是为自己吗？不，他的动机就是为了有一天上帝在这些土人的生命里面彰显上帝的荣耀。哦，这个事情不是第一天发生，过去我们听了 Jim Elliot 他也是带一家人去传福音，也是给印第安人射箭打死，用长枪刺死，后来怎么样兴起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而当中印第安人后来他们相信耶稣，神在这些印第安人这些仇敌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而这样事情我相信还会发生。为什么我会谈这个？因为他在提醒我们，尤其是教会提醒我们，这些人很多人很多信徒平时不传福音的人却很喜欢下论断的人，平时不爱我们仇敌的人很容易就下论断。哦，他在提醒我这件事情。所以 这个人 John Allen Chau 他在提醒我一件事情，提醒我让我看到他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灵蛇，什么是仇敌。谁是仇敌呢？仇敌就是什么？那些抵挡神的人，轻看神恩惠的人，不敬拜神的人，和咒诅神，还有辱骂神的人。哦，我们是周围不信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上帝的仇敌，不是你的仇敌。谁是灵蛇？灵蛇不是你所爱的人，不是你选择喜欢你的人，或者是你跟你合得来的人，不，这不是灵蛇。当主耶稣讲灵蛇的时候，好灵蛇是谁呢？好灵蛇就是那撒玛利亚人，你就是那个好灵蛇。所以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去分辨你是灵蛇吗？你是我的灵蛇吗？你是我的灵蛇吗？不是。耶稣在说，你们，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义人，我们都应该是灵蛇，是这些仇敌的灵蛇。哦，John Allen Chau 给我看到这个，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我相信 John Allen Chau 生前他也不断为自己祷告，也为这些土人祷告。因为看到这些土人真的很难去爱，真的。看到这些土人，我心里面也会害怕的时候。看到这些土人我也想放弃的时候，我相信 John Allen Chau 是一个有祷告的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回去去爱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当 当主耶稣叫我们去爱这些仇敌的时候，当然他知道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就是说还是有人要打你另外一边，还是有人要逼你走多里路，还是有人要拿走你所有的东西。然而耶稣基督要我们相信，相信什么呢？让我们相信什么？我们仍旧要以神的怜悯跟爱对待这些人，让我们，他要我们继续相信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呢，神会对付，有一天会对付跟审判这些顶撞他的人，一定会。他要我们相信这个，所以他不是叫我们白白的去，哦，不要紧，不要紧，不，神会处理这些人。接下来他也要我们相信，神要在这些仇敌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跟作为。我们相信吗？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你才愿意去为神的缘故，爱这个仇敌的缘故，使他相信耶稣基督缘故，为他走多一里路，把你说你应该吃亏的你就给他吃亏，只为了让这些仇敌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邻舍，好像你跟我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我们来读应该有怎么样见证，第46节到第48节，1、2、3。今天我们谈了什么？这里刚好给我们看到，你们要完全，这句话也是我们很熟的。但当他说你们要完全的时候，原文在讲什么？原文是在讲说 teleios， 他在讲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在讲说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慢慢的成长 of full age。 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when come to full age， we are matured，我们成熟起来，我们已经完美，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那样的生命，是一个成长过程。所以神不是要求你马上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完全的，不，它是一个成长过程。我们是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上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什么？我们在谈，第一，我们已经活在一个简化上帝的要求的世界，到处去划分，哦，这是仇敌，这个是灵蛇，今天是灵蛇，明天变仇敌，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还做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的要求，神是要我们去主动去爱仇敌，同时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谈了谁是灵蛇，你是灵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灵蛇。谁是仇敌？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仇敌是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我们要以天父的爱去爱这些仇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做法呢？因为只有能够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才能够彰显出我们是这世界的光跟盐。这是天国八福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也因为这样，人才可以看得出你这个灵蛇是神的儿女。所以这里讲说什么？这里讲说你们是完，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是完全一样，不然人家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我再提醒你们，无论是牧师跟牧师，无论是牧师跟长老执事，或者牧师跟信徒们，或者是牧师跟其他不信的人在里面，我们每次看到我们所讨厌的人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们应当是灵蛇，仇敌是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工作上面的人，接下来你出去分发单张的路人，还有当中住在 HDB 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包括在家里面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父母亲、兄弟姐妹，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去爱他们。那你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你要记住一点，也就是今天我要提醒你们的，
每次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要想到原来我们的天父每天是雨水阳光给他们，在保护他们，保守他们，护理他们的生命，存活到今日，有健康，有工作，有生活。哦，我们要感恩，因为神还就给我们机会跟他们什么去爱你的仇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分别出来的见证，神的儿女的见证，去爱这些仇敌。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阿们。我们祷告过后，请四群唱一首歌《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学到这样宝贵的功课。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你安慰我们，你责备我们，你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改变我们，好让我们爱你，你让我们所遇到、我们所接触、我们所认识的仇敌，这些不认识你的仇敌，愿主你改变我们，使我们去爱这些人，也愿主你改变他们，好让他们有一天也成为一个神你所要使用的灵舍。愿主你垂听我们这里无声有声的祷告，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